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开圣经新约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25章，快到最后啊。马太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主在那里讲这个天国的比喻啊，讲到天国的比喻呢，他讲了一开始呢，
你这个字是不是大一点？
这个马太福音呢讲了几个比喻啊，第一个比喻呢是讲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那今天我们那不讲这个哈，我们再讲14节，25章14节到30节呢，讲了主人和三个仆人的比喻。那都翻到以后呢，我们就来读啊，我来读，大家仔细看，来听啊，一边看一边听。14节，天国，主耶稣说啊，都是主耶稣说的话，这今天我们读的一点都没有别人说的，都是主耶稣说的。如果是你那个圣经是红字本的，好像我这个就是全部都是红的，这个红字，主耶稣说的字都它都印成红的，对，这个全是红的。那个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机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18节，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了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2节，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24节，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28节，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这一段读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稍微讲一讲这个经文的意思啊。这故事 都听懂了哈啊。这个天国啊，主耶稣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我们就想到这里大致上就是说，这是一个主人要到外国去，就把那个仆人叫来啊，来交代他的事。那这个仆人呢，原文是什么？是奴隶啊，不是一般的我们雇来的仆人，他是奴隶，是属于他们家，是属于主人的。那么这个奴隶叫来了以后呢，注意十五节，按着个人的才干啊，来给他们银子。那一个呢给五千，当然这个原文是不是五千了，不过现在用中国的话是比较知道，就是说银子啊，多少，五千两银子。那一个呢是两千两，一个是一千两，就这么给。那你看十六节，那领五千的随机拿去就赚钱啊，去做买卖，马上就很当即就拿去了，并不是说他还要隔多长时间，他就立刻，对不对？而且去赚了五千。那拿两千的呢也是一样，去赚了两千。那一千的呢去掘开那个地，挖一个坑啊，把它埋起来。那过了很久，过了相当久了，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算账了，对吧？给你五千怎么？那五千的拿来说，交给主人，因为这个钱是主人的，不是他奴隶的，对不对？说我这个五千又赚了五千，你看这个银子就交给主人，主人怎么说呢？说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就是好啊，好仆人，对不对？而且是忠心。好好的当然是说他这个仆人的本质就是好的，忠心是说他的心态就是非常忠心。那两千的呢也赚了另外两千，实际上他拿来才四千，对不对？那个是一万，但是主人的评价是什么？对他们是完全一样，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是二十三节啊，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就是我这个事儿不是太多的事，就是给你五千，一个是两千，你很忠心，所以呢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啊，这就是有个管理的权柄在那儿。原来是给的钱，现在要给他那个管理的权柄，而且呢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主人是从国外回来，一定是什么呢？就是说德国回来，那就享受这个主人的快乐。这两个仆人，但是呢另一个仆人就不行了，是吧？他一来他就先说什么，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把那个一千啊掘开了一地啊放，他倒也没有花掉啊，这个没有乱花掉这一千两银子，但是呢他交回来的还是那一千两。主人并不是希望他，主人的希望是要他要赚钱的，对不对？那实际上路加福音提到的时候，十个仆人呢每人给了一两银子啊，那是跟他们说你应该去做买卖啊。那这儿呢这个仆人是最后主人怎么说？你又饿又懒的，饿就是不好，对不对？和好的这个仆人比起来他是不好的。那懒呢就跟忠心对人，你不忠心他一定是很勤俭，他这个懒呢 就是懒懒散散不想干什么事，挖了最省事，挖了埋了好多年都不干事。我想这里呢，我想这里就二十八节，你看二十七节说，你应该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是就存到银行里嘛，就是用那时候有个私人的这种小银行，存到银行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就去夺过他这一千，给那一万。二十九节是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都夺过来。那我们知道这个前面两个这个仆人呢是受到表扬，对不对？称赞，还有呢可以把他这个叫什么，就是给他一个权柄来管理，而且呢来享受主的快乐。是的，这个是一个有三个奖励，等于一个是这个称颂主称赞他，第二个呢是给他权柄管理，第三个呢让他享受主人的快乐。那我们想想，我就来想一下，我们到底对基督徒我们有什么用，有什么教训对我们来说，对不对？那第一，这个仆人呢，我们就是这些仆人，是不是？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是仆人。那哥林多前书我们就不去翻了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讲到什么呢？我们是他重价所买赎回来。你知道，一个奴隶不是家里生的，对不对？也不是随便去雇人来的，是奴隶是买来的，到奴隶市场上去买来的。那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当然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是主的奴隶，是他用宝血，他自己流血牺牲，这个血，用这个血把我们从罪中间，对不对？从黑暗中间，或者是从撒旦的手中给赎买出来。所以我们是主的奴隶啊。圣经上实际上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到，很多好多地方讲到我们是主的奴隶，我们是完全属于他的，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哥林多前书那个第七章讲到，我们不再做人的奴隶啊。礼拜五这个银山的大卫都带我们查经，那个查到一个就是自由的问题，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再是受罪的捆绑，不再受撒旦的捆绑，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又是神的奴隶。奴隶应该干什么事？就是主人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是不是？我们今天不能随随便便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基督徒不能说是哦，我今天我愿意去赌场啊，我愿意去什么红灯区，那不行的。我们是受圣灵所管理，对不对？在圣灵的管理底下，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再犯罪，我们不再受那种捆绑。所以很多弟兄，有一些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他就不再抽烟了。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受那个烟的捆绑，戒不掉，但一信以后，神就让他很容易戒掉。为什么？自由了。这是一方面，不受这个罪恶的捆绑，或者旧坏的习惯的捆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确实跟主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这个奴隶主是主神啊， 用这个比喻，那时候因为他过去社会是奴隶社会，所以就全然的用这个奴隶来表明我们和神的关系。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奴隶经过七年以后他可以自由了，但是如果你不想自由，他说奴隶说我爱这个奴隶主，我不想自由怎么办？不是这个旧约里面就说他要到那个门旁边把那个耳朵扎一个孔啊，这个钉子钉在那个打一个孔，就挂一个环子。实际上现在是知道了，这个耳环是因为那个时候传下来，就是说不是为了漂亮，因为怎么样，就是说这个耳朵啊，我是属于主人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听主人的话，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耳朵耳环是也是有主人关系啊。你说戴戒指哈，这戒指就是受婚姻的约束啊，对不对？那个奴隶啊就是这样的，我们是为了这个要顺服这个主人。那这里讲到这个圣经这个讲的这个主人和这个我们的就是主耶稣和我们的关系，那主耶稣他自己怎么样，对不对？他是不是高高在上啊？他这个当奴隶主，我们当奴隶好像很苦，不是这样。主耶稣自己就先做了我们的榜样啊。我们可以看一段圣经，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大家都很熟的，很多基督徒都很熟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啊，第二章啊，这里讲到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你看第五节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这里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主耶稣本有神性，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什么叫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强夺？就是说他不抓住这个好像我是神这样一个紧紧抓住这么一个特权，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成为人的话，他就是说他虚倒空自己，虚己就是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啊，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高，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我们注意这一段，就是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成了奴仆，他就做一个奴，做一个人，做一个奴仆的形象。所以他不是不体恤我们的软弱。希伯来书第四章提到了，对不对？他凡事都跟我们一样，但是不犯罪。就是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是做成一个奴仆的形象，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做奴仆，不要没委屈我们啊。他是神，他都成奴仆，那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奴隶，那是光荣的，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可以再翻回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啊。 那今天我们主是不是给我们每个人都有银子，对不对？根据我们的才能啊，不管是年纪大年长的年幼的，主都给我们银子啊，也可能你的多一点啊，昭泽弟兄可能5000啊，可能我才1000，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才能才干来给的。那今天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神给我们什么了？主在这儿讲这个例子，一定要让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到底怎么样。主给了我们银子，还要算账的，对不对？那什么是银子？先说，银子就是钱嘛，对不对？那这里呢，不少人都解释这个银子是什么呢？银子是啊，
恩赐，
恩赐啊，你说的太对了。那有不少人解释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才能、技巧、知识、身体的健壮，对不对？还有体力、金钱、财产、产业、房子、车子、家庭、配偶、子女、身份、地位、职务，可能这些都是，对不对？然而真的来解释的话呢，比较确切的话呢，还不是那些东西，是刚才昭泽弟兄说是恩赐。恩赐是什么东西？恩赐是哥林多，我们就不翻了，哥林多这个前书啊，讲到第四章讲到这些恩赐太多了哈，各式各样的恩赐，比如说像这个有这个十二章提到了这个许多的恩赐，像这个智慧的语言啊、这个知识的语言，圣灵赐给我们的信心、爱心啊，还有呢，像这个异能、医病赶鬼啊，这些都是恩赐啊。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中间，爱心也是恩赐啊。有些弟兄姊妹特别爱心大，对不对？你像这个志云要去欧洲，旅客一个人带3个孩子在家，你说他怎么上班？聚会都困难，对不对？你怎么办？是吧？就有弟兄姊妹就想做饭做菜去陪着这些孩子，对不对？这是个爱心嘛，特别的爱心啊。还有呢，像我们找工作是吧，那时候困难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信心都特别强，就说没问题，一定有工作的啊。那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信心，对不对？这个都是一种恩赐，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像这个还有呢，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带查经很有恩赐，对不对？有很多亮光，又能提出很多问题来，看圣经看出亮光来，这个是也是一种恩赐，这个是属灵的恩赐。我们在那讲这个银子啊，比较确切的来说是属灵的恩赐。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我们注意刚才那个讲啊，是把家业分给他们，这个家业是神的家业啊，不是属世的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对不对？你将来有形的东西都要烧掉，那这家业都烧掉了没有？恩赐是不会烧掉的。所以说呢，只有基督徒才有这个银子，别的家没有的，别的家的奴隶没有这个银子的，对不对？还有呢，银子是按照个人的才干给的，不是随意给的。另外呢，银子是可以加添的，可以赚来的，还可以去赚，不是说5000又赚了5000，2000赚了又赚了2000，这个怎么赚呢？就恩赐能够增加呢， 没有说让你哦，你今天有了一栋房子了，让你回来就给你两栋，你要交回去两栋房子啊，是不是？或者是这所以这个跟那个物质上的一些东西啊是有差别的啊。还有呢，就是银子也是要收回来的啊，主要收回去的。另外，这个银子是主升天以后才给，恩圣灵降下来啊。所以我们说呢，刚才赵志弟兄说的恩赐是对的啊。那这个恩赐，我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恩赐？你要想一想的，不然的话，等到主来问你要，你说我不知道，你给我的银子啊？有没有问题啊？那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在家祷告，有祷告的灵啊，他特别祷告，神就特别听他的，这是信心祷告。你像我们那时候在大陆碰到两个老姊妹啊，他们祷告就是非常祷告完了就知道啊，这个行这个不行，神会答应的或者神不答应的。那时候这个我记得我妹妹刚要一到美国，一下飞机就觉得哎，这个美国我不中国不回去了，我非要待在这儿可是能不能待一下呢？不见得，对不对？身份没有嘛，就赶紧写信给那个回去给那两个姊妹说，你们给我替我祷告，你们最很有恩赐的。那他们祷告了一阵就写信来说，你会安然度过啊，就是说没问题的。那他觉得这句话怎么安然度过，这个他因为那时候是什么结婚呢、啊，结婚不好转的啊，结婚转不过去了，结婚转不过去，他这个律师说，他去找律师，律师说根本不可能的你，哎，怎么后来七搞八搞在华盛顿那儿搞错了，怎么搞的？结果他就批下来了，他，哎，就这样，他连最后怎么通过的？怎么转身份的都搞不清楚，律师也奇怪说，哎，怎么结婚还能留下？所以恩赐，各式各样的恩赐神赐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你别看在教会里边好像说话不多哈、啊，这个也不是那么好像影响很大的，但是他们在默默的祷告，真是在神面前有很多的恩赐的。啊，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跌破眼镜。哇，这也是主称赞他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对吧？你别看那何弟兄在这儿咋呼咋呼，到时候主说又饿又懒的，是不是？真的，我们都要每个人都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来警醒啊。而且呢，这里讲到那个五千两千一千，你们是都是多少？五千啊？怎么摇头啊？
我说他这里面为什么没举那个就赔的例子，都是赚的例子。我就还说，我说那个人不算最没用的，那他没赔呀、啊，你起来还倒了。
对对，
这个
不，这个恩赐给你，你怎么会赔呀、啊？恩赐刚才说的是属灵的恩赐，什么东西能夺去？夺不去的。
所以责怪他的意思是没用啊。
就是没用了、啊，没有使用了、啊。
你把主赐给你的
恩赐，对，
没有使用，
对，
嗯、
对吧？所以
没有赔的意思。
对，没有赔，不是做生意的，你是学金融的，我知道这个是有赚有赔，对不对？但是在神国、天国里边是没有赔的，神给你有信心， 你怎么赔掉生气？
赔掉怎么办？
这样没有
问题，天天还不起啊，
对啊，还还不起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恩赐，在基督里一切丰盛的恩赐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想想我们是有多少，陈妈妈你有五千还是两千还是一千？
我有一个对方，这就是那些钱了，
越越多越好。
主
对，
还根据你能力
能力的，对对对，很好。
哎，他不是像你。
那现在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能力够不够？
够。
啊，有自信啊！
啊，
你还是你不重视啊？
对，他是至少一个人有一千，对不对？这个是最少的了，没有没有再少的了啊。那我们都觉得，我觉得啊，不是你们怎么想，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大概就是一千，对不对？这一千的人都特别危险，你看到吗？一千的人特别危险，他就觉得反正我也不多，对不对？我不像五千，好像很紧张，我要一定要去，一定要很多，神给我这么重视我，那。主给了我一千，我就藏起来吧，不要用了。
对，像才干，他怎么他应该按才干？
对对对，对，
他才干就是领受一千的。
对，是。
也就没想着让他挣钱，你就能保着一千就行了。
没有啊，没有说一，就保留一千，不是又饿又懒的吗？
但是他把这个钱摆在最大位。
嗯。
给人家偷药怎么办？哎，这东西是为
他们飞呀。我再说，我们知道圣经上的地呀、啊，就是世界。什么叫世界？不是说这个我们说的是一个大自然这个世界。世界呢，就是说是这种属世的这种思潮、这种体系啊。那么，他挖开地，埋在地里。就这个恩赐就不使用，就埋没了。这埋没了这个恩赐呢，让我们的恩赐就神给我们的恩赐就白白的浪费，是不是？神给你，比如说有信心，你不用；神给你的爱心，你不使用，对吧？所以等到主来的时候要跟我们算账的时候，第一我们有很多事该做的我们没做，不做是不是要算账，对吧？第二呢，我们有的时候做乱做盲目的做也要算账，比如说圣灵感动你，刚才开口祷告，刚才开口一开始聚会的时候根本就不祷告，根本就神给你一个开口的能力，对不对？这个也是恩赐了，祷告。圣灵感动，我没有去祷告，这个都是要，这个是不是也是埋没了圣灵的感动啊？埋没了恩赐了。
就是主的旨意灰暗。
对呀、啊，这就是这样的话，是主的。主的旨意被受到拦阻，对不对？
有刚刚开过亚伯基里面讲主的旨意
灰暗啊。那昨天那个林红到这个，他回来跟我说，他碰到一个中国人，那人家跟他打招呼，他急急忙忙有别的事要赶去，就没有多跟那个人打招呼。他回来就一直好像懊悔说，哎呀我没有传福音给他，跟他多聊聊。那所以这种事情神让我们碰到，我们提醒我们以后再碰到这样事就会去做了，是不是？这个是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到底是这个恩赐怎么来使用，神圣灵来感动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啊，最近我们在学这个加拉太书，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靠什么啊？啊？ 靠
因着信的信，
对，我们因着恩也因着信，对不对？所以得救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是靠着什么？神给我们的恩典，也靠着我们的信。今天我们之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是靠着恩典，也靠着信心，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只要我们信，我们就可以成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怎么成神的仆人，好的仆人呢？我们是靠着圣灵，靠着恩赐，我们来做神的奴仆。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啊。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恩典有信心，但是光成为神的儿女还不够，今天我们还是要做神的仆人和主人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要凭着恩赐，凭着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都有恩赐，每一个人没有说没给的。我告诉你，你到了主那儿来说，你没给我一天两银子，没给我，主会说我给你了，会告诉我们他怎么给我们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弟兄姊妹觉得我还不知道恩赐的话，祷告求神告诉我们，他给了我们这，就算你给你一千两，我们说也不要太多了，对不对？一千两也够我们折腾的，对，用这个话不一定很确切啊，就是说一千两这点恩赐啊，也够我们服侍主了啊。那我们这一千两怎么样？等到主来的时候要给我们算账，怎么算啊？当然他就说了嘛，你要，你知道，既然知道我是怎么说，这个没有撒出去的要收回来，对不对？要收敛。你知道我是忍心的人，其实他污蔑主，对不对？主怎么会说我啊？对不对？没有种的地方收割，主都每个人都给了银子了嘛，对不对？都要收的嘛。他是不灭主。那
他是那个就是不是信心很强的，就是说为了以后做准备，
是为了以后做。那主怎么说呢？主说，你既然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你就应该把这个给银行吧，就是兑换银子的。那什么是银行？我们今天来说，今天这个解经家告诉我们，就是教会。你把你的恩赐放在教会里边呢，你就能够增加啊，连本带利都可以收回来。你今天恩赐是为了教会的建造，不是为了你自己啊。这个一病赶鬼，为了你自己出风头啊，赚钱呢，那完了。等到主来的时候说，主说什么？我根本不认识你。主要说这个恩赐是为了教会的建造，为了服侍神的。所以这个银行这个连本带利是要在教会里面使用，这样的话会增加你的，比如说爱心信心啊。有些弟兄姊妹有信心的，特别是吧，在难处时候祷告啊，这个黄姐你有钱能体会啊，弟兄姊妹一起为你祷告啊，到最后是吧，我们都知道最后才拿到啊，真是要有点信心才行。那爱心也是这样啊。好，这个林红有一点身体上有点软弱，好，弟兄姊妹都有爱心，是不是？这都是爱心嘛。在教会里面，就你这爱心越给啊，这个越多，神就越给你多，这个就是赚嘛。还有比如说传福音的时候，你说哎呀我都不会传福音啊，那不会传福音你怎么可以请人来嘛，请人来就是 为他祷告啊，或者是有一些安慰的话，安慰人的话，这个都是恩赐的这个应用啊。你不要看见人都是冷冰冰的，或者是哎呀不敢使用这个恩赐，那就等于是埋在地里了。所以我们将来一切的工作，一切的思想言语，都要在基督台前显明出来啊，就是主耶稣就过了许久，这个主回来的时候都要交账的。因为我们是奴仆嘛，对不对？主人来要交账，你给你的恩赐你怎么用的？其实啊，我们这些赚钱不赚钱，不是等到交账时候才定规，现在就定规了，对不对？你现在是埋在地里呢，还是现在就赚？现在就定规了，到那时候只不过是交账而已，结果是现在定下来。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那里做将来交账时候的，不是说到他交账的时候才显明出，只不过是交账的时候显明出来，并不是说交账的时候才出现这个结果。所以主说良善忠心，这个是合。那我们是不是在地上我们要做一个良善而忠心呢？主为了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受苦，对吧？我记得吴阿姨总说，我不愿意麻烦别人，我不愿意怎么样。主，我们没办法不麻烦他，为什么？刚才有祷告的说，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别的路，对不对？我们只有靠他得救，我们一定要麻烦这个耶稣，不麻烦我们就完了，对不对？所以对人我们说我们不希望麻烦人，但对神呢，我们必须要麻烦他。那我们麻烦他，我们自己怎么样来感受呢？我们将来见他的时候，让他说又饿又懒的，那真是我们现在的侍奉不是为了要得奖赏。说实在的啊，那个我们有很多朋友啊，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他就说：“哎呀，你们太功利了，你就为了得个奖章啊，得一个冠冕，就拼命的干，好像是功利主义啊，为了功得功劳啊，得奖赏。实际上，基督徒侍奉不是为了得奖赏，为了什么？为了讨主的喜悦。就像一个孩子做得很孝顺父母，不是为了父母给他讲给他什么东西，而是为了父母高兴，对不对？这是好孩子，这个在父母面前就是个好孩子。不是说今天啊，父母我讨点什么赏金来孝顺父母，那就不对了。那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是为了神的喜悦，讨主的喜悦。当然主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愿意奖赏我们，愿意称赞我们，他给我们的也不是物质上的东西，是不是？神当然物质到时候都没了，他给我们的是称扬的话，又良善。注意啊，良善放在前面，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不管我们今天有多少银子，有多少恩赐，只要我们运用这个恩赐，不把它埋在地里，神都会称赞我们，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而且还派我们管理，有管理的权柄在这个天国里面，而且还让我们和耶稣一同来享受他的快乐。你想主的快乐那是真快乐，对不对？我们跟主一同来享受这个快乐，那是真是非常美的事。当然我们这里要说一下，就是第二十九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就是说，将来这个恩赐啊，将来还是到了主来以后，在天国里边，他还要加给我们这个恩赐。所以不仅是现在赚了，将来还要把那些夺过来的还要加给我们。也就是说，这个恩赐是将来在天国里面仍然有。
被夺过来的是无用的仆人，就是黑暗那边，这些人就应该是进不了天国的。
对，
给了你恩赐无用。
你提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这个也是仍然是基督徒，不是这个不信的哈、这个仍然是基督徒丢在黑暗里面的，就是在神的面光的荣耀的之外。那这样呢，在外边要哀哭切齿，要悔改啊，要悔改，很羞愧啊，主花了那么重大的代价给了我们生命，又给了我们恩赐银子，然后我们呢埋没了，然后没法交账，最后要悔改。那这个黑暗呢，不是地狱啊，不是地狱，这个要明白。就是说主在跟我们说要交账的时候，那个是在基督的台前啊，基督台前的那种审判，就是神家里的审判。我以前讲过啊，那个家里的审判呢，是有没有奖赏啊，有没有这个奖赏的问题。没有奖赏呢，就得哀哭切齿，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那也有时间的啊，这个根据圣经说呢，那当然是在千年国度里，那一千年啊，这个哀哭切齿悔改。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应用这个恩赐，能够把主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合理的使用，为建造教会，为建造神的家而使用。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就能够满足神对我们恩赐的这样一个期望和要求。这样我们也是一个良善和忠心的仆人，不要做恶仆，对不对？做恶仆我们自己想想也是不太合理，不太对啊。好吧，今天感谢主，我们就交通到这里。